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听众朋友，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啊，说到他的名字呢，几乎是大家都知道。那在今天啊，门徒的性格与侍奉这个功课里面，我们来到第13课。要认识一位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重要，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那就是有人说他可以翻天覆地啊。本来呢，主耶稣的门徒是有12位，但是呢，有一位就是犹大，他因为自责自杀了。那么12缺了一个，后来呢是在门徒当中，他们呢就是靠着神的恩典选出了一位。可是有另外一位呢更加的特别，是神亲自点名的，那就是使徒保罗。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个保罗之前叫做扫罗的他的家庭和他的教育背景。话说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神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他。当他母亲还怀他的时候，神就把他分别出来了。扫罗说他自个儿呢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表明呢他的血统是纯正的，所以他拥有令人非常羡慕的名分。他是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呢是个很有名的城。那么他一生下来就归属于罗马人，那你会觉得奇怪了，他明明是犹太人，为什么说他一出生就是罗马人呢？那这就可能呢是他的父母或者是祖先呢已经进入了罗马籍，所以他这么沿袭下来，一出生他就是罗马公民。扫罗本来是住在大树，他年轻的时候呢从大树到了耶路撒冷，去到这个挺有威望的这个老师加马列的门下接受教育。这个加马列呢是当时犹太律法上的权威，是一个很被人尊重的教法师。在他门下的学生呢都是非常这个标清的啊，就是很优异的人才。扫罗呢按着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他并不是啊主耶稣经常批判的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却是一个虔诚认真有受苦的心智，并且是积极进取的一个人。在信仰方面呢，扫罗他热心的信奉犹太教，当年他所读的圣经所受的教训，一方面叫他觉得他是神的子民，他必须热心的侍奉神。可是另一方面呢，那个时候正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那么有3年半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犹太教的思维说法对神的认识都翻过来了。后来犹太人就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把耶稣定了罪，把他交给罗马人，他们呢就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门徒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奉这位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因为他复活了，说他有复活的大能，是救主，于是呢就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还有很多的地方， 所以当时这些个犹太教律法派的人呢，心里面可是冒火了，觉得如果不好好的消灭这些叛徒，那么一定会危害犹太教。扫罗是律法派中的激进分子，他爱耶和华神，他要守护律法，所以呢，他尽力的逼迫当时兴起的教会，攻击这些信奉拿撒勒人耶稣的人，要把这些个人呢捉起来，送进监牢，并且呢是逼迫他们。这些个逼迫呢，不只是在耶路撒冷进行，而且呢还延伸到外邦的城市去。这个呢就是当时的状况。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六、第七两章，记载了斯蒂凡怎么样因他的信仰受到迫害，以至于为主殉道。犹太公会设下了假见证人去诬告斯蒂凡，那斯蒂凡在公会里面为主耶稣做了非常有能力的见证，可是大家伙呢听的好像听了什么怪事儿一样的，捂着耳朵呢不肯听，不肯思想，还拿石头打死斯蒂凡。那些人呢非常的残暴，他们先把斯蒂凡的外衣脱了，然后呢就放在一个少年人的脚前。这个在旁边观看的少年人，他就是扫罗。当时大家伙儿向斯蒂凡咬牙切齿，斯蒂凡呢抬起头来仰望上天的时候，他看到天开了，他看到人子站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看了，他也表达了他所看的。这会儿啊，众人就更加的恼火了，全都用石头把他活活的打死了。而扫罗呢，就是在旁边监管这件事的。因着斯蒂凡的死，很多基督徒在那里伤心悲痛，哀哭捶胸，心里面的难受真是说不出来的。可是呢，这个少年人，也就是年轻的扫罗呢，哎，心里头倒挺乐的，这下子可除去了一个带头啊想要造反的人了，是不是？圣经说却喜悦他的受害。哎，扫罗觉得斯蒂凡死了除了一个大害了，因为他们觉得斯蒂凡是亵渎神、亵渎圣殿、亵渎摩西律法的，所以觉得他死有余辜。扫罗他是按照犹太教里面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他不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虔诚认真，在信仰方面他是一个热心的人，他也侍奉耶和华神。在处理斯蒂凡的事上，犹太公会设下了假见证人诬告斯蒂凡，并且呢怂恿群众用石头当场打死他。而站在一边的扫罗竟然能够觉得心中喜悦斯蒂凡受害，这是因为他正在为律法大发热心，觉得是侍奉神。并且呢他还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就说明扫罗他还没有认识基督，他的心灵还是黑暗的，所以呢像这样一个滥用私刑的场合，并没有做出什么超大的罪来，却被人活活打死，这个状况拿人道来说都已经不公平了，是不是？何况是因为相信耶稣呢？在斯蒂凡殉道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了，扫罗这个时候也乐啦，啊，可以光明正大的残害教会，把很多人关进监牢里面，他们也有很多人被杀，也有很多人被抓。那么扫罗呢，他也签名负责，逼迫那些个从耶路撒冷延伸到大马色的基督徒。扫罗呢又从祭司长那里得到了文书， 就带着一些个同道要去大马色，准备去逼迫在那里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可是在他往大马色走的路上，复活的主耶稣抓住了扫罗，也扭转了他的一生。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当这个扫罗快要走到大马色城的时候，突然间从天上有一道大光，这个光不是突然间拨开云雾见到的阳光，是超大超亮的光显现了，从四面八方的照着他。在原文里面这个记载就说，周围像闪电一样的照耀他，把他给笼住了。扫罗就因为这个比太阳还要强的大光，他一下子扑倒在地，然后呢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惊讶得不得了，这位从天上有声音向他显现的，跟他说话的，叫他名字，这到底是谁呀？怎么又说我扫罗逼迫他呢？我从年幼的时候认识圣经，我熟悉律法，我敬畏神，我热心的侍奉神，我要把神国中的败类全除掉，不让他们再亵渎神。但是我所做的，今天这个从天而来的声音怎么会对我说你逼迫我？扫罗想不透，愣住了，傻住了，他问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对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听到这声音，扫罗真是害怕的不得了。是啊，我是逼迫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死了，他怎么又跑到天上去了呢？而且可以在那么强烈的大光里面向我显现，对我说话了呢？就在那一天，扫罗被震撼的发抖了。他真是大大的战惊害怕，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然后告诉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时候扫罗从地上爬起来，本来趴在那里的，然后站起来就睁开眼睛，哎呀哎呀，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两只手从四周围抓啊抓，这时候他需要别人牵着他，领着他走进大马色城里去。那一天他这个外体的眼睛的确是瞎了，但是扫罗心里的眼睛却蒙主打开了，他认识了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也知道他所逼迫的是耶稣的门徒，那就是逼迫主耶稣。弟兄姊妹啊，扫罗从上大马色这座城的路上遇见了主耶稣，那天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这一震撼呢，吃不下喝不下，也许我们估计啊，圣经没说，他心里头七上八下，是吧？他会在那里向神祷告，然后自我省察，想着我这么多年来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复活了，今天他在荣耀里向我显现，跟我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想也想不透啊。扫罗本来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可是这一天他被难倒了，他真的想不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主耶稣在他进城的路上告诉他说， 你进大马色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好了，进了城了，待下来了。他一直在祷告中向神祷告，等候神会差派什么样的人来告诉他该做什么样的事儿呢？一等两等三等，等到了第三天，来了一个人，他叫亚拿尼亚，他是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的，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这个亚拿尼亚是蒙主耶稣告诉他，你起来往直街去，有一个从大树来的扫罗，你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听了，那可害怕了，就对主说，主啊，我听见很多人说，这个人是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手里头啊，有从祭司长那里得到的权柄，要捆绑，也就是要抓一切求告你、相信你名的人呢。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主耶稣的话非常的清晰，所以真的非常感恩亚拿尼亚的信心够了，站起来就去了。他找到了扫罗，按手在他的身上，对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能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在复活荣耀里的耶稣基督亲自向扫罗显现，并且点名要他担负起宣扬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后来这个保罗啊，他原本叫扫罗，被神改了名字叫做保罗，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就回忆到这件事，他就说了，是这位施恩照我的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灵里，让他的儿子在荣耀里向我显现。保罗当时因为从上而来的大光，那种非常强烈的光，使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瞎了。可是呢，他里面的眼睛本来也是瞎的，却被主打开了。他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神是怎么样向扫罗启示基督的呢？就在他三天看不见的、不吃不喝的时间里，他里面却是充分的看见了那一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三天对扫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非常奇妙的三天。他所看见的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是他从来不知道不明白的。扫罗非常熟悉旧约圣经，心里头跟很多以色列人一样，是渴望着弥赛亚能够来临，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们所逼迫的耶稣，竟然就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在三天的时间里，神给了他一个省察、反思的机会，然后才差遣了亚拿尼亚去帮助他。弟兄姊妹，你会觉得稀奇吗？当年这个志得意满的年轻人扫罗，主在荣光中击倒了他，主并没有跟他说很多话，只是吩咐他叫他进城，进大马色城。主对他说，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复活的主 让扫罗在黑暗中等了三天。对于一个向来非常激进、勇猛、大有智慧的年轻人来说，主耶稣却要他开始学习等候。而主也没有差遣一个大有名望的人、有什么官职的人来传达主自己的话语，为他去按手，只是打发了一个没什么名气，但是却是非常虔诚敬畏主的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祷告，叫他能够看见，告诉他所当做的事。亚拿尼亚看到扫罗，对他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扫罗得救了多久呢？遇见主多久了呢？前后数起来才三天呢。亚拿尼亚就说，你不能再单言了，起来受洗。于是扫罗站起来受了洗。看见了吗？那就吃饭了。这饿了三天了，软趴趴的啦，吃了饭他就健壮了。当扫罗刚蒙恩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让他折服的工作，叫他认识并且能够经历肢体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支持的重要，叫他看见谦卑才正是蒙福的路。这是扫罗头一次经历主，也是让他开始学习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卑微的人。扫罗在还没有被主得着之前，他是非常熟悉犹太教律法书的人，他对于旧约里面的认识、对律法的虔诚，只是让他觉得要热心的侍奉神。但是呢，坦白说，他不认识神，他以为应当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把信奉这名的人呢统统赶尽杀绝，那就是侍奉神。如果一个人对圣经的知识只是头脑上的认识，于是他就热心，接着呢跟耶稣为敌，因为旧约圣经呢要是真的看透了、看明白了，其实从创世纪开始就已经说明将会有一位救主，是吧？所以信的不对、不正确是多么的可怕。一个人他有知识、有聪明、有智慧、有干劲儿啊，脑袋呢学了很多东西，全身呢堆满了很多的本事，可是这个人如果不是真认识神，没有被神掌管他的生命，他里头没有圣灵的引导，他只不过是撒旦的俘虏。撒旦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做一些似乎了不起的事儿，可是那有多可怕呀。所以凡是扫罗所做的，他以为啊是为神而做，其实他是在抵挡神、亵渎神。扫罗之所以会这样，我们从前不认识主基督的时候会这样，都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改变我们、圣灵启示我们。所以呢，我们一生一世绝对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查考圣经，仔细的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要记住，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们就算是这个圣经读了好些遍，这个辅导我们研究圣经的书，我们研究了很多本，得到了很多属灵的知识，可能我们还是不认识主。因为呢，我们是被撒旦蒙蔽了，以为自己知道。 弟兄姊妹，不只是扫罗当年这样啊，历史历代不知道有多少人自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的，就因为他不是真的认识主，没有被圣灵管理、带领、指教，反而就成了撒旦的工具，说来说去都说不到点儿，说不到真理上，很可能有的还在传播异端。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那扫罗后来被神改名字叫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在基督里夸胜这话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在基督里做俘虏。主耶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基督升上了高天，把被魔鬼掳掠的俘虏夺了回来。扫罗原本是魔鬼手下的俘虏，被魔鬼驱使做尽了一些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的事，现在因着基督的得胜、基督的爱，保罗被主夺了回来，成了主的俘虏，在爱的里面的俘虏。当年罗马帝国军力雄厚啊，所向无敌，大将军凯旋归来那个得胜的队伍呢，所有的平民百姓啊，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列队游行的，要欢迎的。那这个军队啊，威武的回来的时候，在行列之中在前引导的是一辆焚烧着香木的车，这个香的木头一点燃了之后，那个香味真是飘到好远好远，沿途散发出大将军胜利的馨香之气。后边跟着呢是从战败国掳来的俘虏，而俘虏的阵容就显示出大将军他的战绩是多么的伟大。凡是甘心降服做俘虏的才能够活着。今天扫罗的眼睛被开启了，看见复活的基督大大的得胜，于是从那儿开始他就把他的一生心甘情愿地降服在基督面前，做基督的俘虏。因着扫罗更多认识得胜的基督，就更多地降服基督，就可以到处显扬因为认识基督降服在基督面前而有的香气。当扫罗被主遇见了之后，他的生命啊，真是有着很大很大完全不同的改变了。一方面他后悔啊，我从前真是无知，我迫害教会啊。另一方面，按着扫罗的性格，他一定是急着想要见证基督、传扬福音、努力的侍奉，是吧？但是啊，呼召扫罗的主完全知道他的脾性，按照他生命成长的历程来磨造他、建立他，然后才差遣他出去做工。在主耶稣看来，建立生命是比建立事工更加的重要的。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